不过这是个假设，不是吗？这是假设整个的宇宙是没有经过外来干涉，这是很基础很基础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神第六天工作六天以后，神说他工作已经万物都造齐了，神就安息了。神安息什么意思呢？神安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现在神不再干预，所以所有的能量都不可能增加，也不可能减少，这就是自然律的开始。所以科学家们就根据这个假设，所以能做很多很多的预测。不过这个假设成立不成立，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神安息了没有？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自从人堕落以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证明说，人堕落以后，你看见神又开始工作了。不过自从人堕落以后，神的工作不是用他全身的力量来做的，没有，他不过动了他的指头。那每次动了他的指头，是根据圣经，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神迹。那么神迹到底有没有违反宇宙的定律呢？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只是神的指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它的温度有一定的温度，是吗？好了，那现在呢，你假定你就倒一杯很滚烫滚烫的热水，你把它倒在水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在倒水的附近，的的确确有过一方的冲击，有一个过一段的冲击，它的温度的确跟别的地方不大一样，不过是几秒钟，慢慢的很一下，没有多久就回归正常了。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再量量整个游泳池的温度的话，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大体上还没有增加。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很明显的，这一个角度只是局部的，而且非常微小的局部。所以你看见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好像他用全身的力量来创造的。但是现在自从人堕落以后，在救赎的工作里面，你看见神允许有什么呢？有神迹事情发生。所以等到神迹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呢？你根据出埃及记里面第八章里面的话，神动了他的 finger， 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如果神动他的指头，神有没有把整个游泳池的温度把它忽然升高了？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万物还是造起，它的能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所以没有圣经中任何一个这个他的神迹是违反神自然律的。我是个读物理的人，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件事情是违反自然律的话，那我要请他告诉我，他是不是知道了所有神所创造的宇宙自然律？没有，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这样说。如果你不能说你知道你所有神创造的自然律，你跟告诉我哪一条是违反了神自然的定律？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自从神创造宇宙以后，不错，起初神安息，所以看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这个宇宙就像什么呢？就像神把软体放到电脑里面一样。那现在呢，很自然的，你看见电脑里面整个的软体就按照当时设计的程式就在那里继续下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但是话是未来，如果你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如果不信神的人，我们不去无神论的人就没有话说。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我就没有话说。如果你相信圣经，于是神创造天地的，如果神是创造者，那当初是安息了，所以给了我们封闭的宇宙，给了我们今天科学家们能够从事研究的这个宇宙。但是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回来了，创造宇宙的神他终于干预了这个封闭的系统，好像现在忽然间现在忽然间呢，不是一个指头在那里搅动整个的池水， 你看这个大的机器在搅动整个的是谁？那现在你不能够说这个水还是封闭的系统，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这个水的温度是一定的温度，你谈不到一定的温度。我们普通讲的一定的温度是一定要等它慢慢慢平衡了以后，然后才讲的温度，明白？所以当什么都在搅动的时候，那就证明说它受外界干预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测量它的温度了，你就没办法测量它的能力能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科学家们他们所研究的宇宙是假定这个宇宙是封闭的。那么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了很稀奇的，那个末日当然就提早来到。你末日要等到几万万年以后才来到，那是根据一个封闭的宇宙。但是如果有一天，就像圣经所说的，主耶稣要回来，神要亲自干预这个宇宙，到那一天，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么大家要知道说，那么很自然的，那个科学家们所预测末日的现象，就是这里第六个印所说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因着神亲自干预这个宇宙，所以科学家们所预测的世界的末日要提早来到。那么这个情形呢，就是第六个印在这里所告诉我们。好，那么现在我们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满月变红像雪呢？这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对于月食的资料是越来越完全了。现在 NASA 或者说美国太空总署，它可以把2000年来所有月食的资料都告诉我，哪一天有月食，从几点到几点它是完全变红的，所有的资料通通有，而且非常非常准确。所以在这个以前，你没有办法明白这段圣经，但这个以后呢，你就多多少少能够知道明白一点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这是公共的资产，不是 NASA 的。NASA 公布了以后，你可以做研究，我也可以做研究，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你根据 NASA 所提供的日食的资料、月食的资料，还有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太阳应该几点钟出来、几点钟这个下山，比方说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早晨太阳几点钟上升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受钉十字架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逾越节刚好是满月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满月大概几点钟太阳上升，这个我们知道。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约书亚的长日，那约书亚的长日如果照圣经里面所说来形容，如果你们分析它资料的话，那应该在7月22号。那天你就发现说太阳早晨是5点钟起来，然后下午的话7点钟的时候呢，这太阳才下山，所以你才知道约书亚那个时候刚好日正当中，他离开这个下山的只有7个钟头。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怎么样能够把敌人在他们还没有回到他们的老巢之前把他们歼灭，否则的话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就祷告，有一个祷告叫什么呢？叫约书亚的成日。所以请大家记得，因为你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太阳在哪里停住的，是在基变上面停住的，然后月亮在那叫亚伦。所以今天你可以查到它的卫星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查到那个它的这个指卫星定位的位置。那么两个地方你都会查，然后呢，你根据仔细的科学天文学的计算，你大概就知道大概约书亚成日是哪一天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如果大家要知道到底过去什么时候有月亮，什么时候满月，让我们记得今天太空总署都给你一套的资料，什么人都可以上去。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网， 你只要打 NASA NASA 就可以，然后你再多最多打个月食或者月食就可以了，你中打中了也没有关系。然后呢，你一定会找到一群的资料，那问题就是密密麻麻的资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分析它。哎，你不要忘记，所有的资料背后所代表的什么，就代表整个宇宙中间所发生的事实，你不能否认的。连科学家他们只能够顺服神在宇宙中整个的创造，他不能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最早啊，Kepler， 这 Kepler 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的，因为他认为说，根据圣经，最丰满、最圆满的东西一定是圆的，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今天把这个天文的资料、天体的资料，当你看见地球怎么绕太阳啊，然后等等等等，你看见说，如果你要找它的轨迹，找它的轨迹的话，那么圣经如果是天体运动一直完全的运动，是完全的运动，一定是圆形的运动。所以这个 Kepler 已经有先入为主，他脑子里面已经想到说，如因为他相信神，他也相信圣经，所以如果今天要做科学研究的话，那么应该呢，整个分析资料的结果应该是圆的，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怎么做都不对，那怎么做都不对，他可以没把资料改掉，不可以。所以后来最后的结果发现，所有天体的运动都椭圆形的，所以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发现。不要忘记，他以为是圆的才是丰满的，他没有想到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椭圆才是丰满的。换一句话说，不是一个焦点，是两个焦点。所以在这个整个 Kepler 的坟墓上面，我们才发现他在坟墓上面有一个在坟墓上面刚好有一个图形，那个图形就是椭圆形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今天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哎，这是资料，那资料散在那里的时候，你要顺服那个资料，因为什么？那个资料所代表的是神的创造。所以所有科学家不管他信不信神，他都是顺服神创造的。你只要告诉他说，这个资料是这样，跟这个研究这个整个实验的资料是如此，你虽然有100个非常可靠非常伟大的理论，你都要知道这个理论一定要跟实验相符才可以，否则的话只是个理论，是很美丽的理论，可能没有人推翻你，但是不要忘记那只是理论而已。但现在你怎么知道牛顿呢？你怎么知道爱因斯坦是对的？很简单的，今天你不需要懂很多的物理，你不需要会懂的那个算式，不需要。每次大家坐车子的开车的时候，你不是受到定位这个卫星定位系统的引导，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么准确呢？如果你用牛顿的物理的话，你今天已经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今天能算得那么准，就是因为爱因斯坦伟大在那个地方。所以请问大家，你怎么知道爱因斯坦理论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如果真理的话，他的理论一定跟实验是完全相符的。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不管你是多伟大的科学，你可以相信神，你可以不相信神，这是你的自由。那有一件事，不管是物理学家，不管任何的科学家，他们有个基本的精神，那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完全顺服整个实验资料的精神，而那个实验的资料乃是代表神在宇宙中创造的事实，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了，那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到网上去，你打开 NASA 给你的资料，那么尤其讲的月食，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从主降生一直到今天，甚至你再往前推都可以，那么只要 NASA 给你多少多少千年资料，你就可以研究多少千年。不要忘记，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在创造里面所摆在那里的那些资料，那这个是 NASA 提供给我们，所以这个不要忘记，这个是完全圣经之外的一些资料。好，那么现在在整个月食的资料里面，如果你自己做过分析的话，你就发现今年跟明年很不一样。